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6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开罗谈判未有突破，美国在联合国推动加沙立即停火以释放人质。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强调新口号新增生产力，但是中国经济问题依旧存在。中国的投资者蜂拥涌向海外，境外投资已经触及上限。香港立法会联席会议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讨论23条公众咨询结果，有学者指引西方国家的国安法做法不能类比。
你要比较的时候，人家是民主自由社会，那我们不是的时候，那你怎样比较呢？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想去引用人家的国安法做例子的时候，但我们不喜欢去处理人家是民主自由社会的事实，尊重人权的这个的传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随意去选择要乜嘢唔要咩？
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嘅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系美国之音嘅一节国际新闻。
喺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嘅外交努力仍然存在。美国星期二3月5号修改咗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决议草案嘅措辞，支持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约6个星期并释放所有人质。路透社的报道说，第三次修订的决议草案文本使用了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用语。贺锦丽星期日呼吁立即停火，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甘之推动以哈在加沙实施6个星期的停火并释放哈马斯关押的更多人质。美国表示计划留出时间就他的决议草案进行谈判，不会急于投票。华盛顿先前一直反对使用停火这个字，两个礼拜前提出的草案表明支持暂时停火。美国希望安理会将会对停火的支持与释放遭到哈马斯扣押人质并同的处理。根据以色列的统计，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的攻击造成1200人死亡，253个人被劫为人质。在长达5个月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美国曾经3度否决安理会决议草案，其中2项要求立即停火。上个月美国否决的草案未将停火与释放人质联系起来。美国为他行使否决权辩护时表示，这个可能会危及多国划船促成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努力。面对最严峻的经济挑战，中国领导阶层责成各个部会和地方政府落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新口号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过分析家指出，中国怎样去实践这个口号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星期二3月5号下午，习近平在参加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讲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当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向人大作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时，誓言通过支持电动车、新材料、商业航天、量子技术和生命科学等发展领域和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人大和政协两会、中共官媒大肆宣扬的重点，甚至已经确立为习近平思想的一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教义。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引述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宇亮的话讲，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资金以极快速的速度涌入投资海外资产的基金，触及北京设下的境外投资上限。分析指出，这将会使到中国在振兴国内市场和稳定人民币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一月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E 基金销售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半，创下历史新高。QDE 计划是一个重要的境外投资管道，允许中国人在北京严格的资本管制之下购买海外证券。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国内股票型共同基金销量 则下降三成半 ，QDE 基金管理资产规模年增19%。最终日经平均指数同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最近几个礼拜显示出日价嘅风险，因为买家出价远高过标准普尔嘅资产价值嚟到抢占份额。菲律宾西菲律宾海国家特遣部队发言人、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乔纳森马拉亚星期三3月6日表示，这个星期在南中国海与北京发生的戏剧性对峙是菲律宾至今为止最严重的事件。他誓言要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权利，不会退缩。他同时指责中国故意煽动事端和恶意煽动炒作。他补充到，水道足够宽阔，足以令到两国和平共处。马拉亚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骚扰拦截菲律宾船只，并向他发射高压水枪，造成四名菲律宾船员受伤。当时这些船只正在为驻扎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国浅军舰上的菲律宾军队提供补给。
The Chinese Coast Guard conducted provocative, unilateral, illegal and unprofessional acts.
马拉亚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的行为是挑衅、非法，而且不符合海警官员身份的。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星期三亦都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明显是非法、彻头彻尾的不文明。中国的行动同时遭到菲律宾防务条约盟友美国的谴责。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澳大利亚领导人星期三3月6日联合警告称，不要在南中国海采取危及和平的行动。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箭突出逼人的行径正引发区域焦虑。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中国和菲律宾的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再次发生冲突，中国政府使用高压水枪造成四名菲律宾船员受伤，中国船只被指控追赶菲律宾船只。这一条海洋贸易走廊上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东盟和澳大利亚在星期三的联合声明中写道，我们鼓励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危及该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单方面行动。联合声明呼吁在印太地区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声明称，我们认识到将南中国海打造成和平、稳定与繁荣之海的好处。东盟十个国家和澳大利亚在3月4日到6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东盟澳大利亚特别高峰会。太平洋岛国阿努阿图警方指控6艘中国渔船违反渔业法，在它的专属经济区捕鱼。阿努阿图警方是乘坐在太平洋海域巡逻的美国海岸防卫队船只对中国船只进行稽查的。路透社星期三3月6日报告引述阿努阿图的官员的话讲，中国渔船的侵权行为包括未有在日志正确报告捕鱼量等。这个是阿努阿图警方近年来能够首次检查到中国船只在阿努阿图专属经济区捕鱼，然后将捕获的鱼射到去其他的国家。比亚迪和其他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正大举进军对他们更加友善的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这些汽车生产商并未有面临贸易壁垒，而且在车主可以享有补贴、减税优惠及免去高油价支付的背景之下，电动车销量激增。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自2022年上台以来一直积极推动减排计划，这样为电动车需求创造强大的助力。2023年电动车占澳大利亚新车销量的 7.2%， 较一年前的 3.1% 增加了成倍。这项变动影响最大的是尚未完全转型电动车的国际车厂，例如是日本的丰田和美国的福特。中国电动车公司比亚迪在2022年进入澳大利亚汽车市场，去年销量增长近6倍，卖出了12000多辆。澳大利亚汽车产业联邦商会数据显示，比亚迪目前占据澳大利亚电动车市场 14% 的份额，仅次占于 53% 的特斯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假如中共占领台湾的话，美中各自损失究竟有多少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立法会联席会议讨论23条的公众咨询结果。有学者指引西方国家的国安法和香港比较是不能类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立法会星期三召开联席讨论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公众咨询结果，当中包括部分较为极端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所有进入香港的暂居或永久居民一定要宣誓爱国爱港，以及将 Facebook、 脸书、 YouTube 等社交网站撤出香港市场等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回应议员提问时说，香港政府绝对没有任何想法禁任何社交媒体，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回应是否要赶在4月15日前完成立法。有香港学者说，香港官员在23条立法咨询文件提及参考多个西方国家的国安法，但是香港并没有西方国家的民主法制，他认为不能够直接类比的。我们现在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是汤慧云，请你跟我们讲讲立法会召开联席会议当局披露的公众咨询结果有哪些较为极端的意见引起关注呢？
是咁，为期29日，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在上个星期三2月28日结束。立法会星期三，即是3月6日，召开保安、司法及法律事务联席会议讨论公众咨询的相关结果。咁香港政府星期三向立法会提交的咨询结果文件当中被归类为其他意见的内容里面咧，就出现一些较为极端的意见噶，系受到咧香港本地啦同埋国际传媒嘅关注。包括有意见就认为，所有进入香港嘅暂居或者永久居民一定要宣誓爱国爱港，同埋将面书、Facebook、YouTube 等社交嘅网站咧系撤出香港市场等等。亦都有意见就话咧 ，Telegram 同埋 Signal 等等嘅加密通讯软件咧，好容易会成为犯罪分子嘅罪恶温床。23条立法都应该禁止呢一啲嘅通讯软件在香港使用。咁甚至有建议提出咧，所有嘅公屋住户都应该要宣誓支持政府。一个人犯咗23条咧，就要咧系收翻个公屋单位咁样样噶。任敬阳啊，
系咁啊，香港官员点样去回应？系咪禁用社交媒体，同埋系咪要赶喺4月15日前完成立法咧？
是咁，身兼行政立法两会议员的叶刘淑仪在会上引述外媒彭博的报道，就说咧，该社的标题引述了23条立法有意见认为要禁止社交网站，他认为咧已经是引起恐慌，又认为咧呢啲系假新闻，要求咧港府澄清系唔系有意禁止 Facebook、 面书或者系 YouTube 呢啲嘅社交媒体。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喺会上回应嘅时候表示，可以斩钉切铁咁样讲，绝对系冇任何嘅意图去禁制社交网站噶。佢又话咧，社交媒体咧只系个工具，香港政府系唔会阻止工具嘅存在。佢强调立法系针对嗰啲嘅内容或者系发表呢啲言论嘅人，唔系话社交媒体本身。 林定国又强调，香港是资讯自由流通，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之下，都必须巩固这个独特的优势，因此是不会禁制任何的媒体。他又说相关建议呢听落都不合理的。咁另外有議員又提問咧，係盡快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嘅時間點。咁林定國就重申，港府咧係有憲制嘅責任要盡快去完成二十三條立法，但係佢冇回應咧。多家傳媒咧係引述消息就話，要喺四月十五號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之前去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噶。咁聽下林定國係點樣講。
首先有個憲制就要盡快盡早完成立法，一盡早呢兩個字咧，其實係喺《國安法》嘅第七條同埋五二八決定第三條都用到呢個字嘅，即係盡早。我諗盡早就係盡早啦，一個常理大家明白就係、是、越快越好，亦都係叫做行政長官就係講啦，早一日得一日。我諗呢個已經係好具體咁講咗，咁所以我一定係喺可行範圍之內咧，係盡快完成呢個憲制責任。
咁有議員提問，好多香港嘅宗教或者學術團體關注日後同外國組織嘅交流活動會唔會干犯境外干預罪啊？咁當局又點回應？
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表示，相關問題咧喺公眾諮詢當中咧，亦都有好多市民係關注噶。佢強調咧，境外干預罪咧係需要滿足三個條件，包括咧係配合境外勢力啦。使用不當的手段啦，同埋達到干預呢個程度噶。咁佢認為咧，普通的交流咧係唔會有暴力等嘅不當手段。佢話咧係因此係唔需要擔心。佢話表示咧，社會上好多人擔心呢個問題，係因為咧外國勢力咧係不斷利用呢個條文咧係加以挑撥噶。咁聽下鄧炳強係點樣講？
我哋喺呢個正常學術交流，無論你嗰個交流嘅對象係就算一啲係同外國國家嘅關都好啦，你唔會用一啲嘅不當手段噶嘛。呢啲不當手段咧，係例如係使用暴力啊，係損毀啊、脅迫啊，或者咧係令人精神受損啊，係唔會噶嘛。咁所以呢個咧係必然係唔會因為一啲正常學術交流咧而係違法嘅。咁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我係留意到咧，好多係一啲嘅外部勢力或者你嘅代理人咧，係不停重複喺度咧，就係挑動啲人咧，就話喂你咁樣係可能會違法嘅喎咁樣。咁其實我同司長咧已經係就住呢一個嘅內容咧，係解釋咗好多次㗎啦。
咁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多次提及到參考多個西方國家嘅國安法啦，咁但有學者分析話呢個係唔能夠類比嘅，咁情況係點咧？
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北京同埋港府官员多次提及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都有国安法，点解佢哋可以有国安法，但系批评香港就二十三条立法？陈家乐就话，要比较嘅时候咧，好多西方国家都系有民主自由噶。嘅法制同埋一個社會環境，但係香港咧就冇同等嘅民主政制，因此咧係唔能夠同西方國家嘅國安法去類比㗎。聽下陳家樂嘅分析。
咁你要比較嘅時候，人哋民主自由社會，咁我哋唔係嘅時候，咁你點樣比較咧？係咪即係話，如果想去引用人哋嘅國安法做例子嘅時候，但我哋唔中意去處理人哋係民主自由社會嘅事實，尊重人權嘅呢一個嘅傳統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自己隨意？去選擇要乜嘢唔要咩？咁個諮詢文件就係正正俾人見到一個咁大嘅邏輯上面嘅謬誤啊嘛！咁所以其實係冇雙重標準嘅。再講斯諾登、梁振英又好，好多建制派嘅都奉為呢一個嘅民主鬥士嘅。咁斯諾登好明顯啊，喺美國嚟講係犯咗好多國安法啦，亦都係受到制裁啦，亦都係受到通緝啦，係咪啊？等等嘅。咁如果要講唔要？雙重標準的方法就是說，假設香港有這一類的情況出現，是有一個吹哨者，好像斯諾登的吹哨者，怎樣保障他的權利？
有香港的網媒詢問過多個駐香港的總領事館都會回應二十三條立法的公眾諮詢，歐盟和加拿大駐港澳總領事館已經向港府發出了外交召會了，學者就分析究竟這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咁香港網媒雜誌社喺星期一，即係三月四號報導，代表歐洲二十七國嘅歐盟同埋加拿大駐港澳總領事館回覆該社表示，已經向港府發出咗外交召會，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表達關注。歐盟表示，立法嘅建議係引起嚴重嘅關注，或者會進一步加劇咧係侵蝕香港嘅自由。咁加拿大領事館就話咧。 是表达关注就立法咨询文件当中有关加拿大的法律和23条立法的不准确的类比的。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2019年6月左右，香港正值社会运动白热化阶段，当时欧盟都曾经向时任特首林郑月娥发出过外交召会，即是话要面见面谈，提出重要的不满和意见，作为外交上的姿态，亦都反映呢是国际社会针对香港某一个重要议题有一个共识，可能呢都会影响相关国家驻香港的营商或者工作的国民对香港的观感的。等再听下陈家乐的分析。
这个外交姿态呢其实是一方面是表现出国际社会对香港这个情况呢是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共识。而这个共识他们认为是必须要透过外交照这个姿态表达出来。亦都預咗一定會被反駁㗎，預咗外交部要反駁斥㗎啦，預咗香港政府係唔聽嘅，但係佢都要做，係因為發覺仲有咩可以做咧，仲有咩可以傾咧，有冇一個退讓或者係討論嘅空間咧，都唔存在嘅時候，佢咪用呢一種外交嘅召會嘅方法嚟去表達佢哋嘅強烈嘅意見咯。咁有冇後遺症，有冇後果咧？咁當然有啦，因為國際社會都發覺嘅，如果我作為一個嚟自呢啲地方嘅一個即係學者又好。做生意的一個普通的市民，他可能都會想想，我政府對這件事有這麼強烈的態度的時候，是不是都要考慮到我本身來到這個地方營商、讀書、生活、謀幸福，都要考慮到所謂國家安全，是中國國家安全的這些憂慮。
好，麻煩湯慧雲。
台海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的热点，如果中共占领台湾，无疑是民主阵营的一大损失，亦会令到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受到重大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辉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台湾被占领，从民主价值同盟来看，这个理念上的同盟恐怕会被视为是脆弱的想象的同盟，显示自由民主软势力促进和平的作用是有限，最终还是要靠军事和经济的实力才能够自保。其次，从经济、科技等相关的领域来看，黄辉博说，占领过程势必造成印太国家是明显的经济动荡，而且芯片供应链势必出现断链，致使美国苦心催化的中国加一资通讯产业的策略受到重大的冲击，更加不要说亦将会是导致世界的相关国家在研发、制造等方面的混乱。纽约时报一月的专栏曾经说，世界上约九成最先进的芯片来自台湾台积电，一旦台积电停摆，可能会买不到新的手机、汽车或者手表，甚至军队的精确的制导导弹可能会消耗殆尽，医院的 X 光和核磁共振成像仪都无办法制造，这种情况将会比新冠病毒所导致的芯片供应链中断更加严重10倍。亦都有分析话，台积电的工厂或者是晶圆厂就算落入中国手中，可能都毫无用处，因为整个生产流程仍然需要国际网络的维持，一旦中国被经济制裁，被占领的台积电就同一部冇电的手机差不多。李哲全说，如果中国是占领台湾，美国所要面临的另一个明显损失就是他们的全球的领导地位将会受到进一步挑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拥有非常紧密的军事安全合作。美国透过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与六项保证给予台湾坚定的承诺。
所以如果中国以武力占领了台湾，世界各国可能会怀疑美国保护盟邦伙伴的能力跟他的承诺。
李哲全说，所以如果中国以武力占领台湾，世界各国可能会怀疑美国保护盟邦的伙伴的能力和他的承诺，相对的中国对他自己所谓的东升西降的信心会进一步强化，甚至他的扩张的野心和所谓的无尽的机会主义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张。事实上，台湾如果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除了对美国和自由世界在政治、经济方面有损失之外，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更加带来严重的威胁。他说，美国从二战以来的岛链的防御策略是将会出现破口，从日本、台湾到菲律宾这片的海上长城将会失守。 台灣企喺絕佳嘅戰略位置嘅軍事硬體嘅建設，包括海軍同埋空軍基地，都會落入中共嘅手裏邊。中共再將佢哋獲取嘅海空嘅導彈能力直接投射到西太平洋，首當其衝嘅就係日本以及後面嘅美國。美日受到威脅將會大幅提升。佢話另外一個影響係亞太區域嘅權力嘅格局將會出現劇烈變化，因為中共取得台灣之後，將會獲得更多產業、科技、經濟嘅資源，進一步拉近與美國嘅實力嘅差距。屆時，中國將會毫無疑問咁成為亞太地區首屈一指嘅霸權，而台海亦都會係完全由中國控制，進而影響所謂嘅海上嘅運輸線，對日本同埋南韓嘅影響係尤大。
那美国在亚太地区数十年的优势地位，我认为会消失，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权力格局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李志全话：，咁美国喺亚太地区几十年嘅优势地位，佢认为系会消失，所以对于后续嘅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嘅权力嘅格局会产生巨大嘅冲击。但系中共睇似成功占领台湾嘅背后，并非冇损失。王辉博话：，对北京当局嚟讲，如果出兵台湾，并非因为台独或者外部势力明显干预，佢嘅国际形象受损系不在话下。此外，亦都可以预期中国嘅贸易量下降，系若干嘅外资将会系自中国撤离。但佢亦都话，中国与外资嘅连结度、互赖度系远高于俄罗斯与外资嘅关系，所以外资撤离嘅幅度或者唔会好似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外资自俄罗斯出走咁高。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日本正在九州和冲绳地区进行铁拳24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说，这次演习分散多处，都是现阶段日本强化保卫西南各个岛的重点军事基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自卫队在2月25号于长崎县佐世保市的相互驻屯地启动代号铁拳24的联合军演。该演习预计持续到去3月17号。日本出动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与西部方面队、海上自卫队共88人，由陆上自卫队陆上总司令竹本龙司中将担任日本方面的指挥官。美军则投入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第31远征支队以及第7舰队，包括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陆湾号两栖船澳登陆舰、赖什摩尔号船澳登陆舰，共1300人，由第3远征军司令罗杰特立中将担任指挥官。演习地点在日本长崎、熊本、鹿儿岛及冲绳等四个县的8个地点举行。根据日本陆上自卫队说明，这次演习的目的是美日共同演练两栖作战，并提升军事互通性。演习的主科目包括了岛聚防卫以及一般通称为夺岛的岛聚恢复作战等科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尊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这个是美日双方都只字不提中国，但是如果从演习科目以及日中两国围绕住钓鱼台群岛的紧张升高这个客观事实来看，日美军演应对中国威胁的用意其实就不言而喻了。他表示，美日两军自2006年启动铁拳系列演习以来，这次为第18次，过去都是在美国举行，首度移师日本举行，这次则是第二次的。根据日本传媒说明，这次演习分散在多远多处，是为了避免演习地点过度集中而造成地方政府和居民的负担。黄尊彦说，不过这次演习的地点不论是长崎县的佐世保市相互驻屯地，或者是熊本县的建军驻屯地，都是现阶段日本强化保卫西南诸岛的重点军事基地。黄尊彦还说，尤其长崎县的相互基地是日本水陆机动团的总部所在地，这个是该基地第一次举行 铁拳演习，而熊本县嘅建军基地更加系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总监部所在地，并且下核通讯部队、地对舰导弹部队、运输与补给部队等重要嘅部队。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